会所这里，我们非常看重一件事，就是生活的实际。我们不要会说一些很高的东西，但我们的生活是另一种的生活。所以从1988年开始，我们第一个看重的就是属灵到家。我们承认我们在聚会中样子看起来比较属灵一点，我们在有圣徒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警醒一点，但是我们一回到家就放松了，我们上班的时候就放松了，我们不知不觉在我们的生活中过了好几套的生活。我在人面前是一套，我在人背后是另外一套，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难处。所以变成啊，你的聚会可以讲一些高的东西，彼此都可以说一些高的东西，回到生活中不会生活了。我们的生活跟教会生活是脱节的，所以我们在属灵道家的这个训练里面多次提醒弟兄姊妹，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只有一套生活，那个生活就是教会生活。我们教会生活说出我们是得救以后我们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肢体和身体的关系是永远不可分的，同样的我们跟教会生活的关系也是永远不可分的。你今天在这里聚会中是过教会生活，你回家也是教会生活，你家里面几个小神人在一起啊，就是教会生活，你去上班的时候就是彰显你的教会生活。所以不能把我们的生活跟聚会是脱节的，那这是啊，很多教会也忽略的啊。感谢主，在十二会所我们在这里啊一直看重这件事。那在这之前我们曾经多次做见证，包括我本人在教会中那么多年，我也被暴露了非常的厉害。我必须承认我们在弟兄姊妹面前啊是比较警醒一点，弟兄姊妹看的都是最美好的一面，但我们回到家以后啊，回到家就不要装了嘛，回到家就啊过我们啊肉体老旧的生活。结果发觉啊，这一种情形啊，第一个受伤害的是家里的人，家里人就不能理解啊，你在聚会中那个样子为什么跟在家中那个样子差那么多，你跟我讲话的样子跟接到弟兄姊妹电话的腔调差那么多，那个感觉差那么多，这个是没有办法叫人家接受的。所以为什么有一些弟兄姊妹给人感觉聚会中很爱那个样子是很爱主，为什么他的家人都不爱主？有问题。为什么他的家人不羡慕跟他一样那样的爱主？为什么？因为他的生活出了问题。如果你聚会中那个样子跟在生活中那个样子是一致的，哎呀，你在聚会中真像个神人，神模神样的，你回到家里面也是个神人。当然我的姊妹我的家人我的孩子我的丈夫会说，哎呀，他活在主面前太好了，他一活在神面前我们全家都有好日子过了，我们全家啊都在天上了。这样你想想看，你的家人会不会认同跟随你一同来？那今天的难处不是这样，今天我们难处是啊脱节的。我们聚会中神模神样，在家鬼模鬼样，我们在家扮演的是另外一种的情形，所以让你的家人很难认同啊，你怎么在聚会中表演成这个样子啊，然后回到家又讲成另外一种的话，这是我们今天的难处。好，以上我们说到这十个点啊，当然如果真要举还可以举更多，我想这些十个点就够了。一面说到整个世界的潮流是这样，那说到父母忽略了，还有说到教会忽略了这一面，这些都是什么？这些都是仇敌的诡计啊！因着潮流，世界的潮流，因着父母亲的忽略，因着教会的忽略，导致教会没有可用的后代，这是今天仇敌极力要破坏的一件事情。但是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神要人繁衍增多，遍满地面，并管理这地。 这是神的心意。但是由于人的堕落，亏缺了神的荣耀，无法正确的代表神，不能满足神的心意。所以在罗马书九章六节和八节那里说到，说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肉体的儿女啊，不都是神的儿女。因此我们要做什么事？要把人肉身繁殖的后代必须转成为属灵的后代，才能叫神的心意得着满足。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这次训练的一个很重要的负担，把你肉身的儿女变成属灵的后代，这样神的心意才能够满足，这样你才能够真正的安心，你才能够放心说，我的孩子是真正活在幸福里面。肉身的儿女变成属灵的儿女。那后面提到说，为了转移时代，并为着主来做一些新事，主需要青年人。阿们，青年人是主恢复的盼望。我们请青年人站起来读第一节，第一个点，好不好？自认为是青年人前。第二点，再请你们读。
在所有的召会历史中，当神有一个新的或重要的工作，很难发现有一个例子是神呼召年长的人起手来完成。
好，谢谢，请坐。读这样的话，我怕有些年长的过不去啊。所以，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是80岁啊，是不是啊？但是请记得，摩西是在母腹中的神就找他了，他不是到80岁啊才开始啊从世界中被找到了，他是在年幼的时候就被神得着了，他的心智啊是一路跟随着他，跟着他一生的。所以你讲摩西80岁啊是不准确的，认真说，摩西是从母腹里啊神就预备好这个人，对不对啊？你再读一读看撒母耳，撒母耳的确是一个转移时代的人，他在那个祭司的职分非常微弱老以利的时代，他被兴起了，所以啊他取代了祭司的职分，对不对？他也是伸言者，撒母耳说的话神都印证，所以李弟兄称撒母耳是地上行动的神。撒母耳还带进了什么君王的职分，扫罗是他高立的，大卫也是他高立的，以色列人建国啊是在撒母耳手上，所以撒母耳实在是一个转移时代的人。但你们看看撒母耳，他也是在年幼的时候被主得着，对不对？他在很断奶的时候，他母亲就把他送到殿里面去了，这是年幼的一个例子。你读读大卫也是一样啊，少年人大卫在年幼的时候他就被神得着了，所以他能够在那么年轻就能够打这个哥利亚，就是非利士的巨人哥利亚，能够用啊甩石呢把他打倒了。对，我们都唱那个歌有没有？甩哟甩哟甩哟，哎，记不得了哈。所以你看看，神在转移时代的时候，都是得着一些年轻人。在被掳的人中，神得着了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他们在被掳的人中，他们表现出与众不同。年轻人在新约开启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有一个人叫先锋啊，就是主耶稣的肉身的表哥司浸约翰。司浸约翰大概大耶稣啊几个月而已，因为他和他妈妈他们两个人妈妈都是就像今天几个这个怀孕的姊妹们啊，他们是彼此在那里说一些话哈，这个，那所以我想司浸约翰大概大耶稣大不了几个月，那所以司浸约翰也是个年轻人，他来做一个什么转移时代，他出来的时候完全反那个时代，他是个祭司，因为他爸爸是祭司，他不在圣殿里面，他跑到旷野去禁止， 然后他不穿祭司袍，他穿什么？骆驼毛的衣服。他不吃这个圣殿里面的祭祀，他吃什么？蝗虫野蜜。他做的完全是反那个时代，然后他是要了结那个时代，他传什么？悔改的道。你们都要从这个旧的情形里面要悔改。所以约翰他为耶稣做先锋，为耶稣的执事铺路。所以约翰是在年轻的时候被神得着。保罗也是这样，你读一读使徒行传七章五十八节，那里说到保罗被神得着的时候，圣经中称他做什么？一个年青年人。扫罗啊，是一个青年人。所以扫罗就是这个后来的使徒保罗啊，他也是在年轻的时候被神得着。所以神在每一个时代要做一些啊新事或重要的事，神很难找一个年纪大的人来。为什么？我必须承认年纪大的人呢、啊，很多情形不行，记性也不行了。我虽然年纪不敢讲大，但是也发觉记性不行。昨天上班的时候，我们没有工友，这个工友不帮你倒垃圾，自己底下的垃圾就拿去倒垃圾，倒完垃圾回来忘了把桶子带回来。我在想我刚刚去哪里了，这个倒完垃圾洗个手就回来了，桶子忘了带回来。那拿起电话要打电话，忘了我干嘛要拨给谁了，很麻烦啊。这个你到了某一个年龄，你就发觉啊，人受了限制，实在是受了限制。感谢主，这个还好我不是五十岁才被主得着，那就很麻烦了。这个要这个时候要被主得着，很多东西你是记不住，很多东西你已经定型了，个性也定型了，很多东西变成顽固了，很难做一些什么。感谢主，这个在年轻的时候被主得着是好的。弟们，在近代主恢复的工作里面，主是从青年人开始的。感谢主，主得着了尼托森弟兄，得着了李长寿弟兄，他们都是在二十岁左右就被主呼召，背负着转移时代的工作。到了1936年的时候，他们啊在做工，特别注意一些在大学的校园和医院里面的福音的工作。感谢主，他们在那个时候做的厉害，就得着一些青年人，这些青年人日后好多成为各地教会的长老或者同工。他们在那里啊背负着教会的责任，带着主的恢复再往前去。那所以第四点这里提到，也许因着大体庄稼还未成熟，或得胜者人数尚未满足，主还会迟延他的再来。若我们这许多年长的人陆续的到主那里去以后，谁来继续主的工作呢？谁来延续加强主的恢复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们如果向着主忠信，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格外的看重我们的下一代。我就算上看也很可怕，再过10年我也60岁了。其实我算上看，再过3年我就可以退休了。算上看，人生啊是很快的。如果到了60岁啊，还跟30岁一样在那里冲锋陷阵，某一面来看是好，这个人啊老当益壮。可是从另一面看，年轻人都跑哪里去了？你30岁所做的，60岁还在做，那年轻人都被你弄到哪里去了？应该有更多的年轻人起来才对啊！感谢主，十二会所经过了，我们在做这个梦，盼望经过了第二个10年培育属灵后代的计划，我们有大批的年轻人，他们成家进到社区里面，所以今后的6-7年是我们的黄金机会。我们今年就开始做亲职区，就是要为这个铺路的，盼望这6-7年。我们会有大批的人，年轻人成家进到社区里面，他们要来做开展社区的先锋。那这些人他们是从年幼就被主得着，一路栽培他们到，然后到了他们成家立业。我想这一个将来会在社区里面是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当然也会有一些年轻人他们不会留在这里，这个是我们可以预见的，也许他们到世界各地去， 但因着他们在这里受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栽培，他们到各地，我信都能够发挥相当的功用。只要今天他们长得好、长得健康，我想将来这是一件很可期待的事情。我说到这里，我曾经说过这么一个故事，我还是愿意说。在我现在忘了七八年前还是大概九五年还是之前了、啊，有一次有一个日本教会啊，他们说要来访问十二会所。那这个教会啊来了一些弟兄们，他们指定要看看我们的儿童和青少年。哎，我们觉得很诧异啊，来了一批啊，大概啊年纪都大我十岁左右的人，大概啊都是六十岁左右的人。我就看看他们怎么对这个儿童和青少年那么有兴趣啊。他们就跟我们说一段话，他说他们因着忽略了他们的下一代，所以他们的儿女现在啊大概都不活在教会里。所以他们现在平均年龄，当时告诉我平均年龄是五十几岁，五十五岁啊。他说啊，他们预估啊再过十年啊就办很多安息聚会，然后教会就准备关门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笑啊！再过十年，我们会办很多安息聚会，这是正常的。但是教会不会关门呐、啊。再过十年，我们应该有一个盼望，说再过十年啊，感谢主，都是年轻人接班了、啊，我们可以调咖了，真好。要不然年轻人带着我们冲锋。当然，我们到没有建筑以前，永远不能讲调咖了啊。我们还是、啊、尽我们该尽的那一份。但是应该有更多的年轻人要接续这个托付。这是教会的盼望， Amen。 所以第四大点提醒我们为主培育属灵后代的两面责任。第一面责任是父母的责任，这里说儿女是神托给我们的产业，做父母的有没有善尽托管的责任，日后好向主交账，这是每一个做父母必须关切的问题。第二面责任是召会的责任，召会是成全人的地方，召会必须营造出优质的属灵环境，使年轻人留在其中并受成全，好使召会能够永续的繁增。这是各地召会的负责弟兄必须正视的问题。我想这里两面的责任，如果我们都能够把它结合起来，父母的责任、召会的责任，这两面能够搭配起来，感谢主，我们就有好的后代。一个教会啊有年轻人，这实在是一件蒙神怜悯的事情。我想今天晚上我的话就暂时停在这里。那接下来我们会请两位年轻人他们来做见证，一位是吴伟忠弟兄，一位是余文珍姊妹啊。我们在这一次训练里面，我们分别都会有一些年轻人做见证，我们在下一次训练也许会找一些爸爸妈妈来做见证，听听看这个爸爸妈妈有没有尽责，有没有尽到培育属灵后代的责任。那我想这一次训练弟兄们是非常的看重，那他们也是很认真的预备，这么多年来他们在召会中受成全栽培，他们是怎么过，他们是怎么来侍奉神，他们怎么样过生活，我相信经过他们的交通会激起更多父母的羡慕。那伟忠兄刚刚会前说他发烧，所以需要你们用灵扶持他，这个让他不受这个限制啊。